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8, 1-8.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讲道学的第18课，在17课里面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讨论这个立正。提醒大家，这个立正是非常重要的，在讲道里面，这一篇的讲道里面，有人形容这个立正是讲道的一个天窗。假如没有的话呢，这个讲道就好像是没有这么的活泼。也提过这个立正呢，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呢？也跟大家讲过，是在乎圣灵怎么带领你，在解禁的时候也会出现，在这个应用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什么地方我们感觉到需要有一个立正，我们就把这个立正提出来。因为立正主要的目的需要使弟兄姐妹那么加强来记得你要跟他们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立正呢，也就是使他们感觉特别的有兴趣的来去听，听了以后呢，他们不会忘记这个讲到的要他们记得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立正是非常使人难忘记这个真理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立正呢是这个辅助的作用，不是主要的。我们要小心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让人只是记得这个立正，但是不晓得这个立正呢实在要描述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用这个立正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小心也不能用得太多。用得太多的话呢，也就会使人感觉到我们整篇讲道都好像是在讲这个故事一样。还有呢，我们从这个耶稣，从这个旧约他们的讲道里面呢，我们都晓得他们多半是用非神学性的，不是以经解经，乃是用日常的生活他们都能够体会到的一些非神学性的来做这个立证。这样的话呢，就更能够加强这个立证的功能。比如说诗篇第一篇他是讲到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耶稣所用的立证也是一样。比如说在约翰15章，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样呢，耶稣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每一次用这个立证的时候，他总是用这个非神学性的立证。所以呢，这个立证是很难的，在这个讲道里面，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缺乏立证。所以呢，我也劝勉过大家最好我们这些要讲到的话呢，我们要收集很多的立证，而且把它分类，把它用这个档案来藏起来这样了以后，我们就是没有困难来去找这个例证。最近呢，这个美国有个牧师为了这个加强这个讲道者能够有很多的例证，他特别是写了本书，这个书就是讲了1100个例证他写这本书，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因为他感觉到很多传道人讲道就是缺乏这个例证。所以我是盼望上帝能够带领大家，常常对发生的事情比较敏感一点的时候，假如我们感觉到这个事情将来我们可以用来做例证的话，我们就把它写下来放在这个档案里面。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讲下去这个例证呢是用来解释的内容的，是用来解释这个内容的，就是一个真理，假如你感觉到非常的重要，你盼望弟兄姐妹在无论什么的情形之下都不会忘记的，那个时候呢，你就用这个例证，因为这个例证是加强弟兄姐妹对这个内容的了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当我们用科学的例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准确，没有这个差错。 因为这个我们做传道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科学对这个对这个那些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就特别的要小心。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给大家了解，也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传道人在讲台里面讲，他说这个保罗的悔改呢是非常的透彻的，他的悔改是360度的悔改。那我就看见很多人在那里研究他们的嘴巴在那里笑，那些都是念科学的人，他这个传道人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后来散会了以后，有人告诉他，你这个例子是用错了，这360度的悔改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就等于没有悔改其实呢他应该讲是180度的悔改。所以这些的科学的例证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出错的时候，我们特别对于那些念科学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会他们就会这个在我们的讲道里面呢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传道人就是在这个科学上没有什么的了解。那另外呢，我另外举个比方，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我们三位一体呢可以用什么来做这个例证呢？只要你了解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你又发现到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例证可以用来形容这个三位一体的。有人是用这水和冰和气来做这个例子，比如说三位一体这个水呢也就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冰呢就是水呢冷的时候结冰但是呢这个水把它煮开的时候就成为这个蒸汽，所以他们用这个例证呢来去描写三位一体。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这些科学的例证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来去应用。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常常会弄出很多的笑话。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盼望大家能够特别的记得的用这个个人的经历，用个人的经历，可以吗？可以吗？这个问题很难讲。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是可以，但是呢，我是劝勉大家呢，最好不要过度的来去用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我在这里我只是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假如我们是过度的用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得胜的经验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传道人在那里常常讲自己的得胜，那么就是好像是高抬自己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应该很诚实，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例证来讲我们多么的失败。你讲的太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开始对你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了，假如这个传道人呢有这么多的失败的话，他还能够讲道吗？所以在这个个人的经历方面呢，我们应当非常的小心，不能够过度的来去用个人的例证。就是得胜的失败的我们同样呢都不能够去多用。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不能够用，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要用的话呢，有的时候这些个人的经历呢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个人的经历呢，就是你讲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重要一个见证，有的时候这个见证也能够这个感动人的心。不过在这里呢，我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不是不可以用，有的时候用的时候用得合宜的话呢，我就成为我们讲到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呢，假如我们过度去用的话呢我们就很怕弟兄姐妹对我们有很多不应当有的了解。太多的得胜，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说这个人高抬自己；太多失败的经历，弟兄姐妹也会怀疑，假如这个传道人这么多的失败，他还讲什么道呢？所以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个人的经历呢，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要适当的用，看看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我们这个亲友或是家人来做我们的例证呢？啊，这样呢，啊，我就给大家一个规则啊，我们假如要用这个亲友或是用家人来做例证的话，我们有一个首要的条件，我们必须要先征求他们的同意。假如他们同意的话呢，我们才可以用；假如他们不同意的话呢，我们不可以用。所以我们用这些见证以前呢，我们必须要要跟这个家人有个交代，有个交代，要得到他们的准许。那用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最好不要提他们的名字，就是说我认识一个弟兄或认识一个姐妹啊，我们这样来做，来做这个见证。那有一次我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是讲到我怎么带领我这个老二来信主的。但是我还没有讲以前呢，我也是跟我的老二讲问他，我可以用那一次我跟你谈到那个经历来告诉大家因为那一篇道呢，我是讲什么呢？我是讲这个儿女的信主是父母的责任，就是父母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带领他们自己的儿女来信主。我就是用这个来讲。所以呢，因为我两个孩子呢都是我带他们信主的，我感觉这个是父母很重要的责任。但是呢，当我要用他们怎么信主，我怎么带领他们信主的话呢，我最好也是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因为他们的信主的这个经过呢是非常的不平凡的。所以呢，我就问我的老二，我可以用你来做这个见证吗？他说可以。在他的同意之下呢，我就用他来做这个见证。我做完了这个，我用了这个例证以后呢，散会了以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他们常常感觉到呢，他们把儿女送到教会来，是教会的责任要带领他们的儿女信主。其实呢，我在那篇道里面就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父母的责任来带领他们的儿女信主。所以当我们用这个亲友或是家人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那另外一方面呢，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用我们辅导的个案或是辅导的档案来去做这个例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我们常常有机会啊给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来解决一些生命里面的问题，这个教牧的辅导或是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彼此的辅导有帮助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辅导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个人的经历，有的时候呢是蛮秘密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台里面呢，我们随便用这个辅导的例子来做这个例证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有很大的反的效果。因为你用的时候你用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我将来去找他做辅导的时候，他会不会用我来做一个例证呢？这样的时候呢，我肯定了弟兄姐妹呢就会很怕，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来找你，因为他怕你将来也用他在你的讲道里面来做这个例证。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辅导的例子来去做这个例证，除非这个情形之下，是什么情形呢？也是经过对方的同意，而且假如他同意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还需要有个更严格的规定，就是说绝对不能够用他们的名字，我们可以用一位弟兄或是有一位的姐妹。虽然是这样呢，我们还是比较少用比较好，因为呢，就是我们用他们的名字的话呢，那些听到的人呢，当他知道你用这个 辅导的档案来做例子的时候呢，他们对你的信心会很大的动摇。哎呀，以后呢我也不敢去找我的牧师了，因为我跟他讲什么的时候，将来他在讲台里面他可能就会用这个例证把他带起来。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小心。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跟大家来去分享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将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来成为别的弟兄属灵的标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个例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树立一个个人的经历来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标准，你们一定要去跟随。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例证，我们可能我们会用自己上帝怎么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把这个情形来讲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我所经历的那些属灵的标准呢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一个属灵的标准弟兄姐妹呢必须也有这些的标准才能够是得胜的基督徒。我是非常不同意这个的看法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属灵的标准呢往往就是上帝按照你的需要来对付你的结果。现在就让我用一个的比方来解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听见有些传道人说我们一定早上起来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做灵修假如你不早上做灵修的时候呢你就不属灵，因为早上呢你一定要起来做灵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假如你早上不做灵修的话呢你就是一个不属灵的人。那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顾虑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他早上6点钟就要到办公厅去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在早上他会有一段很有意义的灵修呢？所以有些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们可能把他们这个最重要的灵修的时间是放在这个晚上，就吃过了晚饭以后他们用一段的时间来亲近主。也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他们拿多一点的时间也是进食的，不吃中饭的，在这个吃中饭的时候他们来亲近主。所以这个可以吗？可以吗？是不是不早上做灵修这个人呢就没有这个就不属灵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这个例证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给人有一个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就是假如你不照做这个属灵的标准来去做的话，你就变成一个不属灵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也是很盼望大家要好好的小心来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晓得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是不是好个例证我到现在为止呢我也是不知道，因为我很怕什么呢，我很怕呢用这些的例证呢我们反而呢会使到这个听到的人呢给他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的观念。我举个比方给他说我生病，其实呢过去8年来我是经过很多的病痛我是患了我的肾而且我是做过心脏的手术，但是呢上帝非常的恩待我，非常的恩待我恩待我到一个程度，现在别人看我呢看不出我是个有病的人，而且上帝给我有特别的恩典我每一天还是工作很长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呢也是蛮好的。那我能不能够在讲信心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来做例证，只要你是信靠上帝的话呢，你无论生什么的病呢，上帝一定会不但把你医好而且给你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比如说我用这个例证，但是呢假如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生病，他们也是依靠上帝，但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可能很不同，他们呢 他们那个生病呢，可能他们没有我这个好，这个奇妙的意志，这么这个健康的身体，那他们就会想，哎，是不是因为我的信心不够呢？还是上帝是偏待人呢？啊，这样呢，这样的例证呢，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为了那两次的生病呢，我也做过很多的例证，但是主要不是做上帝怎么医治我，而是做我这，而是做我在这个病床当中，在这个痛苦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啊，怎么样啊来经历上帝的安慰。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啊非常非常的小心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立证方面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往往呢会有个反的啊效果。那综合上面所讲的，综合上面所讲的，现在我就是给大家下面五方面，假如我们用这个例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重下面的五方面。第一方面呢，这个例证必须要是要具体，非常具体的。你讲一个事实的话，就讲一个事实；你讲个见证的话，你就讲个见证，是非常这个具体的。那第二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例证里面，我们一定要引起弟兄姐妹的兴趣。这个例证呢，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讲到一个真理，我们用的例证的时候，这个例证必须要提高弟兄姐妹的兴趣，让他能够从这个例证里面能够知道啊，我这个讲道的人，他主要的用这个例证的目的，需要我不要是不要我忘记某一方面的真理。所以这个例证呢，就是有不但是具体，还是应当有兴趣在里面。那第三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例证呢，必须要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那因为这个例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不要人忘记这个真理，所以你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讲这个例证呢，主要呢就是要留下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的印象别人。那比如说啊，我们念诗篇第一篇，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个写诗人就用一个例证，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那你看呢、啊、他用什么呢？他就用大家能够了解的事情。哦，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就是说它永远不会没有水的供应，所以呢，结果呢，它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树，这个树不会枯干的，常常按时候结果子的。那这个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很深的印象，证明是当一个人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溪水旁的时候，他看见一棵树看见树在这个溪水旁，哦，他就想起那一片的道。所以这个印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第四方面更加重要的，我们讲这个例子呢，我们必须要用的说服力在里面，这个说服力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强，非常的强。那我下一课呢，我可能就是用几个很重要的例子来跟大家来讲有关于这一方面，看看这个例子呢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而且第五方面呢，我们更加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例子呢，我们必须要实际的，非常非常实际的因为别人听起来的时候，you know, 他们会应用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的。所以这个例证呢，在一篇讲道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没有这个例证的话呢，那篇道的就没有这么的活，没有这么的活。假如我们有例证的时候呢，就把整篇道把它好像是重新的，好像是活起来，使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篇道里面呢，他能够看到很多很多透过这个例证，他们不会忘记的真理。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到这个例证呢，就是有这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里面。谢谢大家。弟兄姐妹，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几个思想的问题。那首先呢，我要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用圣经的例子来去做例证的时候，这个好处跟坏处是在哪里？大家要想想这个的问题。那已经解释圣经，就是有什么这个不好处在里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要请大家好好的来去思想的。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思想一下，过去你用这个例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违背过去在我所讲的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有没有用过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做这个例证，有没有用这个辅导来做过这个例证，有没有把这个例证呢，你自己的经历成为别人属灵的标准。那我们想一想，你过去讲到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用这个例证。那第三方面我要问问大家的，在过去讲道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例证呢是非常难找的，好的例证是非常难找的。假如你感觉到这是很难找的话，我现在就是盼望你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你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收集很多的例证，而且把它分类的来把它存放起来，将来当你要用到那个例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把它看一下，你也晓得怎么样来去用这些的例证啊。这个是我劝勉大家一定要做的。谢谢。